理长进。那我们前面一段时间都在思考那个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六章的第一到第三点，那你希伯来书的作者呼吁那个所有的人呢，你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那这就是一个长进的一个过程，从开端到完全。那我们也看到那里提到那个六方面主要的教训，那我们已经那个思想了五个方面，那包括那个懊悔死心、信靠神、各样的洗礼、按手之礼。那今天我们要思想那个第五个方面，叫死人复活。那在那个希腊文的圣经里面，这个死人复活，死人这个字啊，用的是那个复数，那就它是包括很多人或者甚至所有的人，它不是那个指的仅仅是指的耶稣基督的复活。那死人复活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已经死亡的人重新活过来。那什么叫已经死亡的人呢？那如果按照那个现代医学，就是说那个生理功能已经停止。那怎么叫生理功能已经停止？过去啊，很多是根据那个心脏的那个跳动来鉴定的。如果心脏停止跳动，就宣告这个人已经死亡。但是现在更先进点，是根据那个，按照我所说的，应该是根据那个脑功能的那个停止。如果你脑功能已经死亡了，那这个人才是真正的死亡宣布。那这是讲的那个生理上的死亡，或者叫肉体的死亡，我们很多人都容易明白。而且这也是我们每个人或早或晚这样经历的。那死人复活就是指那个肉体已经死亡的人呢，他能够重新活过来，他的生理的功能，那个生理的活动能够重新恢复。那你可能说这怎么可能呢？那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呢，这真的是不可能。而且虽然有报道，那个你现在可能也没看到有新闻报道死去的人活过来，但是医学上可能都认为那不过是那个人呢暂时的失去他生命的功能，或者没有完全的死去，或者是没有真正的死去。那对我们的现代的人来讲，很难接受一个死去的人可以重新活过来。那其实不仅仅是对我们现代科学发达来讲是这样的，即使在耶稣在世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医学啊，没什么医学可能，那时候的人呢也很难人相信死去的人能够活过来。那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那里讲了一件事情，就那里讲了一种人叫撒都该人。那撒都该人就是那个不相信死人复活的一种人，一群人。那他们有一天就在问耶稣一个很奇怪的一个问题，他们问这个问题的目的就是试图那个否定死人复活这件事情。他们举了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就说有兄弟七人，那第一个人呢娶了一个妻子，后来没想到呢这个人就死了，没有留下孩子。那按照摩西的律法呢，那他后面的六个弟弟，所以说他后面的弟弟呢就应该娶这个哥哥留下来的这个妻子，为他生子立后。那后来没想到第二个人呢就娶了他的嫂子，那后来也死了，没有留下孩子。当然第三、第四、第五、第六一直到第七个兄弟都这样，娶了那个女人死了，没有留下孩子。那到后来那个女人也死了。那这时候那些撒都该人就问了一个问题，就当死人复活的时候，那这个女人到底是哪一个人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她。那耶稣的回答是这样的，马太福音第二十章29-30节，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那这里特别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当复活的时候呢，人是不会娶也不会嫁的。他说他那个问题不成立，就死人的复活那个人呢不是哪一个人的妻子，我们当时复活的每个人都是面对神的。但是更重要的，耶稣这里说了一句话，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那当耶稣的时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以色列人的先祖，他们早就死在肉体上，但是耶稣说他们还活着，在神那里，他们活在神那里，所以在神眼中他们是活的。 那为什么亚伯拉罕、以赛亚各他们是活的？因为他们都是存着信心死的。虽然那个现代的人，这个当时的人，从医学的角度很难相信死人能够复活，但是你在新约圣经和在旧约圣经里面呢，都有记载，那个真正死去的人呢活过来。那在旧约圣经列王记下第四章，记载了当时一个先知在以利沙，那他让一个妇人死去了的儿子重新活过来。那而且在列王记下十三章更记载一件奇怪的事，就那个以利沙也死了。那时候有那个以色列人在埋葬他们的死人，但是没想到当时他们出兵的时候，就是在那个要埋葬死人的时候，发现有敌人来攻打他们，这时候他们就慌了，就把那个死人扔到那里就跑了。没想到那个死人呢，就碰到了那个以利沙的尸体，以利沙那个已经死了，那没想到那个死人就活过来了，那以利沙死了，这人就当然复活。那这是那个旧约里面所记载的旧约复活的例子。那你知道以利沙为什么那个叫神复活？那你知道是神的灵与他同在。当以利沙的师父以利亚要被神接去的时候，这以利沙的师父以利亚是没有经过死亡的，所以他活着的时候，神突然一下就把他给接走了。那当那个以利亚要走的时候，他问了以利沙：“你要我为做什么？”那以利沙呢求得很好，他说希望感动你的灵，能够加倍的感动，这样是得到的。就是说当那加倍就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了那个以利沙，所以以利沙所行的神迹啊，就是以利亚的两倍。那在新约圣经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耶稣自己生前曾经三次让死人从死里复活，那一次是一个寡妇的独生子，一次是一个管会堂的那个人，他的女儿十二岁。那最著名的就是那个拿撒路，拿撒路死了四天以后，耶稣把他从坟墓里面叫出来。那而且在这件事情当中，耶稣还做了一个宣告，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十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那这是很难明白的。不，耶稣说问了一句：“你信这话吗？”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就是我们讲两种复活的两种死亡。按照圣经呢，人有身体，人也有灵魂。那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神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是讲人有身体。那神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这是讲的人有灵魂。那肉身的死亡是在身体的死亡，是当一个人，而且圣经定义那个肉体的死亡呢，跟我们先跟我刚才讲的，不是按心脏的跳动，也不是按你的脑功能，二是圣经定义肉身的死亡，就是你的灵魂离开了你的身体，你的灵魂离开了身体，你的肉体就死亡了。在路加福音十二章，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叫无知财主的比喻。这个财主他田产很多，多得他无处可容。那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他说：“我还要把那旧的仓房拆了，盖一个更大的，这样他就好收藏他一切的粮食。”然后他对自己的灵魂说了一句话：“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会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那这个是神对他说了一句话，这其实就是宣告他的死亡。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节，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那个神今夜就要你的灵魂了，你的肉身就死亡。就是圣经里面定义肉身的死亡，是你的灵魂离开你的肉体。那其实当耶稣自己死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六节，耶稣大声喊道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所以在圣经里面定义那个死亡是你的灵魂离开你的那个身体，那这样你的身体就死亡了。那人为什么要死亡？虽然我们每个人都要死亡，不然问过没人，人为什么会死亡？那你根据现代的医学呢，就会告诉你的器官被老化，渐渐的就会失去功能，就像不同的器官之间呢，可能不能够配搭，那就像那个汽车是一样的，你开久了慢慢的就会出问题，就会死掉。 它只是描述一个现象，它没有那个说明那个原因的。人为什么会死亡？因为你的器官慢慢老化就死亡，这是那个现象。那你再问问人的器官为什么会老化？但是圣经里面给了我们一个原因，人为什么要死亡？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这就是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圣经的给告诉我们很清楚，为什么要死？因为人有罪，死是从罪来的，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死亡的原因是罪，罪让我们与神隔绝。神是创造生命的神，神是赏赐生命的神，因为他隔绝了，其实你就是死亡。创世纪第二章十六节，当神对亚当的一个吩咐，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这里神吩咐得很清楚，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那后来我们知道创世纪第三章，当那个亚当和夏娃他们违背神的吩咐，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果子，那这个叫做犯罪，就是罪因一人入了世界，那罪就会带来结果就是死。但是那个创世纪第五章第五节说，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那神的话说的是什么？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为什么亚当活了930岁？当时有个事实是肯定的，虽然亚当活了930岁，他还是死了，那是他肉身的死亡。但他灵魂呢？他的灵魂接着他吃的那一天就死掉了。他的灵魂接着他吃分别善恶果实的时候就死掉了。那为什么呢？你怎么知道呢？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这个就是那个你的灵魂死亡那个状态。就当他们违背了神的吩咐，犯了罪以后呢，他们就躲避神，不敢见神的面。我们说死就是与神隔绝，那个就是死亡，那叫做灵性的死亡，就是你的灵魂跟神不能够再沟通了，你跟神的关系给中断了。慢慢从他那吃到果子的时候就开始了。所以你看到有两种死亡，一种是身体的死亡，一种是灵魂的死亡。那灵魂的死亡是你的灵魂跟神隔绝，那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人的罪。那同样的，有两个死亡，就有两种复活，一个就是你的身体的复活。身体的复活什么？是你的灵魂重新回到你的身体里面。那你去看圣经里面的记载，都是这样的。神是掌管那个灵魂的，你的灵魂是从神来的，要回到神那去。那这神呢，他把灵魂放进你的身体里，你的身体功能就会恢复。那灵魂的复活是什么呢？灵魂的复活就是你人跟神之间的那个隔阂，就是人的罪被除去，人的灵魂可以跟神再恢复交通，人跟神的关系再恢复正常，这个叫做灵魂的复活。那谈到死人复活，还有一个叫做时间的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就时间。那一个是讲的是今生的现在的，一个是讲的来生的将来的。那在今生呢，经历到肉身复活的人不多，那圣经里面记载也不是很多。那在现实生活中，我想应该也不会很多，可能有。但是在今生经历到那个灵魂复活的人呢，就很多。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你都可以经历到灵魂的复活，就在今生就可以经历到。那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这是讲的什么？是讲的灵魂的死亡。就你的灵魂呢，因为你的罪恶过犯就死了。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那他叫你们活过来，也是讲叫你们灵魂活过来。一个人在最终死亡，或者是一个灵魂死亡，他的肉身就要犯罪，因为你的灵，你跟神是隔绝的，你的肉身就要去犯罪。那他表现是什么？那你也跟我们交代了，说你的行事为人了， 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的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很早在我们上主日学里面也看到大卫和他的儿子们犯罪，基本都是这样的，你是随从肉体的私欲，随着你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原因呢，是因为你的灵魂是死亡的，你跟神隔绝了。像大卫他这么敬畏神的人呢，在他犯罪的时候，他的灵魂跟神也是隔绝的，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中断的。但是神有怜悯，神有恩典，神也是饶恕人、赦免人罪的神。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第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这里讲了人的恩典和怜悯，他本乎恩，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到世上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本来就是神的恩典。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耶稣，你配的耶稣让你为你死，没有，神就是他自己愿意为我们死，这是神的恩典。那我们凭着信心就能接受神的恩典，这叫做我们叫的得救。那当你信耶稣，你就得救了，你就脱离了那个永远的刑罚。当你凭信心接受神恩典的时候，你就重生了，你就得到神的生命，那就是永远的生命，这个叫做灵魂的复活。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就要审判。而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这是指的今生，现在今生结束，每个人的肉身都会死亡，但是死后却要审判，这是指的将来，将来神要审判每一个人。那下一周我们会讲永远的审判。那审判的结果呢，就会决定你的将来或者你的永生在哪里度过。那审判的根据是什么呢？什么审判呢？审判的根据呢，是你在今生如何度过。那这很奇妙的，你记住很清楚，你的永生在哪里度过呢？是根据你的今生做了什么，就你现在做的可以影响你的永生的。你如果没有你，如果你没有信耶稣呢，永远审判的就会被定罪，那你就要承担自己的罪，你将永远与神隔绝。如果你信了耶稣，你就不会被定罪，因为耶稣已经承担了你的罪，那你就将永远与神同在。这就是永远审判的结果，它是根据你在今生是否以信心来回应神，来接受神的恩典。那我们每一个人要想一想，因为你现在做的决定，你现在如何度你的今生呢，会影响到你的永生，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我们每一个人，你现在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呢？你是否还依然死在罪恶过犯中呢？还是你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过来？耶稣说，我来就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那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耶稣也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就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就出死入生，就你就脱离了死亡，得到了生命。那你，我盼望这里在座每一个人都能够出死入生，不是出生入死 ，OK， 是出死入生。那你要怎么出死入生呢？你这样，耶稣说，那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那听耶稣的话，信他，你就有。那而且你可以得到耶稣所应许给你丰盛的生命。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我等一会会邀请你，你结束的时候你可以到这里，到前面的，我可以跟你单独的祷告，邀请耶稣进到你的生命中，让你得到永生，能够出死入生。那在今生每一个信耶稣的，你经历了灵魂的复活了，在来生的时候呢，身体要复活，就是要得到一个灵性的身体。我们刚才读的提问里面对这段经文的描述，这灵性的身体是个什么样的呢？圣经里面没有交代很多，都是用的定性的一些词语跟我们描述。那你知道那是不可朽坏的身体，那是一个荣耀的身体，那是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复活一样的身体。那很多人呢经常讲那个复活，死人复活啊，我们经常就讲的是那个讲的这一种复活，就是讲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复活。当然其实我刚才讲，你在今生的话就有两种 所以呢，就可以经历一种叫灵性的复活。那如果你真的经历了灵性的复活，你那个将来的时候，你的身体复活的时候，你才知道你的结局不是让你复活去定罪，那是让你复活享受永生，与神同在。那当我们在讲到这个的来生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复活，那你有什么根据呢？那现在我会跟大家分享三点。第一点就是耶稣已经复活是我们要复活的根据，是我们将来要复活，跟我们的主耶稣一样呢，他的根据是耶稣已经复活。那我们刚才讲耶稣曾经在世上的时候，他有三次已经叫死人复活，但其实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些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将来以后来还是都死了，拿撒路也死了，那个寡妇的儿子也死了，那个雅鲁的女儿也死了。最重要的是呢，最重要的是耶稣他自己在生前就预言了他要死，而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是那个最重要的。那圣经里面有好几次记载，就是耶稣他做这样的宣告，告诉他的门徒，当彼得凭着神的指示认出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呢，耶稣马上就对他们说了一句话，在那路加福音第九章的设计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那这是第一次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他要死，他要复活。那接下来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那时候是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到耶路撒冷去，那他告诉他们去耶路撒冷要做什么，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这圣经里面记载耶稣清楚的两次在生前预言他要死，他要复活。那后来真的就是照他所说的事情就这么发生的。当了那个保罗写更多前书的时候，他就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也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那他这福音是什么呢？保罗马上就解释，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那保罗在讲这个福音的时候，或者讲这个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句子，就是照圣经所说，基督为我们罪死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这就是人家就问你，耶稣已经复活了，那你怎么知道呢？你为什么会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呢？因为什么？照圣经所说，因为有圣经告诉我们。你没有一个人看见耶稣复活了，那你怎么能够信呢？因为圣经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九节，耶稣对他说，你已经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没有看见怎么信呢？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得在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我这里讲得很清楚，你怎么信？没有看见，看圣经，因为使徒把这些圣经记下来，但记这些事就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说没有看见是可以信的，因为有圣经，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是你信的结果。那如果我们可以反过来想，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会有什么结果？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至少耶稣就是说谎话，因为他说过什么？他要复活，那他没有复活，他就是说谎话的。那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他就不是神的儿子，因为神不会说谎，神也不能够被死拘禁，说神不会死的，神不会被死那个捆住。那所以说，你看罗马书第一章第三到第四节。就讲了 就讲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也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了，他就不是神的儿子。但是啊，因他从死里复活，他就也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了，他就不能够拯救人类，因为他自己都没有胜过死亡。因为死亡是从罪来的，耶稣如果没有胜过死亡了，耶稣就没有胜过罪恶，因为死是那个罪的那个结果。那如果耶稣没有胜过罪恶呢，他怎么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呢？你一个犯罪的人，你一个有罪的人，怎么能够赦免另外一个人的罪呢？所以那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七到十八节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念是枉然。就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你信耶稣也没用。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就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了，你的罪就没有得到赦免。但是感谢神，那个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最后要结束的时候，十五章五十五到五十七节，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耶稣基督已经胜过死亡，已经胜过罪恶，那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呢，胜过死亡，胜过罪恶。这就是耶稣为什么一定要复活。那感谢神，耶稣真的把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那耶稣要复活呢，就是我们要复活的根据。耶稣已经复活是我们要复活的根据。因为刚才前书十五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就是如果你信耶稣啊，你只是在今生有指望，对那个来生对那个将来没有指望，你不会指望你将来被复活了，说你就比那个众人更可怜。那这什么意思呢？他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嘛，就是他就像那个，他就是一个样板一样的，就那些已经死了的人呢，是一个样板，将来也会像他这样活过来。那他下面解释，他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是因一人而来，因为亚当犯罪，所以罪就临到每一个人，所以每个人都要死，说死是因为一个人来的。那死人复活呢，也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为一个人而来的，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说死人复活，死的人也是复活，这就叫做死人复活。耶稣已经复活是我们要复活的根据，是因为死人复活也是因为耶稣而来的。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那如果是你有这个要复活的这个盼望呢，你的指望就不应该停在今生。这就是我讲的那个盼望，我们要复活是一个活泼的盼望。那这关于耶稣基督，所以关于那个基督徒的得救，在那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有一段很好的话，说我们得救是在盼望，只是所见的，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所以要盼望是所见的了。意思是什么？说如果你已经看见的了，你已经得着的东西了，你不会再去盼望。但是我们的得救在盼望，不是说你没有得救，而是说你的得救没有完全的实现。我们现在是灵魂的复活，将来我们的身体还会复活，那是一个盼望。但是如果你要盼望了，说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那这些我们将来要复活呢，这是要等候，你要忍耐，你要等候，因为是我们现在看不见的。但是你凭着得救的信心呢，其实你已经知道的是确实的，是确定的，到了时候神就会给我们成全。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忍耐等候的过程中间，那其实忍耐等候是基督徒最难学习的一个功课。什么事情我们都希望马上成就，但是关于在这个得救的事情上，那神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学习，就是要忍耐等候，忍耐等候你的救恩完全的实现，忍耐等候神所应许给你，神所应许给你什么？将来你要复活像主耶稣一样， 神从应许里复活以后，在天上有丰盛的产业为你存留，但你现在都没有看，都没有得到，没有看见，所以你必须有存到盼望在等候。那你要忍耐能够成功了，就是你要能够忍耐到底了，就跟你这个盼望是个什么样的盼望有很大的关系。你的盼望就比如是一个活泼的盼望。那什么叫活泼的盼望？我跟你讲一讲，你那个不是活泼的盼望，那你的现实生活中，我每个人我现在经历了很多那个不是活泼的盼望。就你等候一个心上人，就你等到最后人家结婚了，就你那个盼望就死掉了，是吧？那不是活泼的盼望。你刚开始肯定蛮有信心，那么信心就越来越小，越来越不定，越来越渺茫，这叫不是活泼的盼望。所以等候一件事情的发生也是这样的，刚开始你也是满怀期待，但慢慢的你就发现越来越渺茫，你就开始失望，就你开始绝望，那这个盼望就消失了，就没有了，这叫不是活泼的盼望。那活泼的盼望怎么样？活泼的盼望就是 living hope， 是这个盼望是有生命的，它是活的，它不会变小，也不会消失，反而应该是越来越强，越来越清晰的，越来越强，越来越清晰。其实一个真正那个得到那个救恩的人呢，得到耶稣基督的人呢，他对那个天国的盼望是越来越清晰的，越来越强烈的，他是越来越被天上的事情所吸引，越来越那个盼望回到天上的家乡。为什么？这就是这个活泼的盼望的功效。所以你看一个真正相信耶稣的人呢，他为什么他能够平静的死，他能够平安的离开世界，就是因为他那个天国的那个盼望到了最后已经完全的得胜，让他对世上已经毫无挂念，毫无留恋，而且他是那么清楚的，那么确定的，我离开这里以后我会带到更好的地方，这叫活泼的盼望，它是应该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比如前书第一章三到四节，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可以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段经文非常好。那有人就被讲到，我们复活的时候有什么呢？或者我们在天堂要做什么呢？我不清楚，不是很清楚你将来要做什么，也不知道你将来有什么，但是我告诉你，你一定不是一无所有，但是你现在有的可能将来都没有。但是啊，你不是一无所有，因为在你神跟我们说你复活的时候，你要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就是一个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它本身就是会带给你一种很大的力量，所以一个活泼的盼望它本身就会带给你很大的力量。比如你讲你在世上，你可以想一想，你如果有一个盼望，你的生活就有时候就会很有劲了，就是很有动力似的。如果你在世上都无望了，没什么盼望，那你就你看完你就发现这个人就没劲了，活得没意义似的。比如你为了一个学位，为了一个高薪的工作，为了一个得到一个心爱的人，你都知道要努力，要拼命的去做，因为你有个盼望。而且你在努力在拼命的时候，你一点都不会觉得累，因为那个盼望会带给你力量。那圣经里面记了一个例子，在那雅各为了得到他心爱的那个拉结，做了七年苦工，但是圣经里面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了，这就是一个盼望。那如果神在基督里面给我们应许了这么一个丰盛的产业，那你怎么能够不高兴，或者怎么不能够因为这个产业不努力要去得到呢？因为地上的东西迟早有一天都会过去的。雅各得到了拿酒，但是其实拿酒做你像带两个痛苦。如果你的盼望只是放在地上呢，当地上的东西过去的时候，你的盼望也就过去了。但是属天的盼望是不会落空的，这叫活泼的盼望。 那更重要的，这个活泼的盼望是从主耶稣来的，是从复活的主来的。而且这个主耶稣他在常常更新我们这个盼望，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持守住这个盼望。如果从我们的角度来讲，从我们每个人基督徒经历来讲，你在世上行走的时候呢，这个盼望有可能会变小，有可能会变模糊的，你走路的方向可能会走偏的，你在世上的时候也可能会觉得那个无力的。那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的经历，不是说真是像我刚才说的，你的这个活泼的盼望你就一直朝上朝前走，那个你可能走偏了，你会往下走。但是因为这个盼望是从复活的主来的，他会更新我们，让你看清楚那个方向，重新看清楚，而且重新加给你力量，让你能够承受，能够承认你曾经所承认的那个指望，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将来就在复这个指望。如果你没有力量，神也会加给我们力量。我们特别想到，那最近你很多弟兄姐妹你在工作中啊，可能面临很多的压力，很多挑战，那你需要力量。你要知道力量从哪里来。那圣经里面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以赛亚书第30章15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要在神里面重新得力，就是要常常在神面前平静安稳。另外，你要学会等候神，因为神一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然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走这条天路也是同样的道理。你说你看过天路历程，天路历程那个主人公啊，他走错了很多路，他跌倒过很多次，但是他神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总是赐给他恩典，赐给他方向，让他一直继续能够朝着这个天路奔走，你就能够到达天路的终点。就是你这个活泼的盼望，它不会消失的，它会越来越清楚。即使你软弱了，神不会软弱，神会加给我们力量，神会让你看清楚那个目标，继续往前走。那第三点，我们听清楚，这个活泼的盼望，还有这个将来的盼望呢，它要改变我们现在的生命，改变我们现在的生活。这也是那个活泼的盼望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它本身是活的，同时它能够改变你的生命，它能够改变你现在怎么活。就我们不是在那里坐着等死，死了以后我们就得到我们所盼望的，不是。复活的，我们要复活，要求我们在世上，在现在就要过那个圣洁得胜的生活。这是讲的将来的那个真实的盼望，应该在今生就显出它的果效。这是很多时候我们忽略的一点。其实我刚才也讲了，就你将来审判的那个结局呢，是根据你如何过今生的。你在今生做了一个决定，愿意的信靠耶稣，那就决定了你将来的那个去处。但是你如何用你的今生呢，就决定了你将来永生的光景。我们下次会讲那个永远的审判。所以你如果要复活，你这个活泼的盼望对你的今生是有很大的要求的。这你要怎么过神给你在地上的日子。那其实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呢，给我们这方面有很清楚的教导，你们下午回去可以仔细的看一看哥罗西书第三章。但是他们刚开始就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这是讲到那个盼望的本身。如果你有了这个盼望，那他下面就接下来就讲对我们今生有非常详细的指导教导，让我们在行事为人说话心思意念上应该有什么要求。他这两个方面讲，第一个是要脱去旧人，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他那里讲的特别就是反面的，就是你那种不合神心意的习惯，不合神心意的脾气性格要改掉，要脱去，要丢掉。他们举两个例子，比如说要弃绝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凶狠、恼怒、恶毒、诽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出来。 昨天跟一个朋友去查经嘛，他口中很多无辜的人，他都不觉得，我要听到我这边很瘦，但我还在忍受。那因为以前可能是没信耶稣，可能也是这样说话，你口中说话说很多脏字出来，但是呢，他不知道，因为他口不长嘛，变成。但圣经呢告诉我们说，你口中污秽的言语要弃绝，淫词妄语不要从我们口中出来，这个不合圣徒的体统。那还有一个很重要，不要彼此说谎，谎话也是，不要从我们口中出来，不要从我们心里出来，这种旧人的行为，你要改变。那还有一个就是你要穿上新人，是相对应的，旧的去了，新的就要进来。他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是照我们主的形象。这就讲的我们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你要越来越认识耶稣，变得越来越像耶稣。前面的是那个不好不合神心意的性情一些习惯，那下面他说有些属灵的性情，属灵的那个习惯你应该养成，比如说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就是那个合神心意的，神要让我们做成的这种样式。而且哪里有饶恕，最重要的讲的饶恕，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怎样饶恕人。那对每一个功课都是很难学的，但是你知道都是神要让你去学的，神对我们的要求。如果你觉得你已经得救了，已经要复活将来，那你就应该去照着神的话去做。还有就是要彼此相爱，又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坐着，我们心中要充满从神来的平安。他也讲到要常常敬拜神，要把神的话存在心中，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他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要常常敬拜他，常常感谢他，而且要常常把神的话记在心中。那接下来他再更讲了很多，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工作，现实生活中你担当的角色，你做妻子、做丈夫、做仆人，为了做工，应该怎么做？做儿女应该怎么做？他无论做什么事，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记得他感谢父神，这是一个原则。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奉主耶稣的名来做，记得他感谢神。但是到底是什么事情呢？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诚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不管你在家里面也好，你是为主做的。我们不是小孩，不是为人做的。我们说这，你孝子，我们说孝子应该可能是儿子孝顺父亲，现在孝子就是去孝顺儿子。那这种，那你就变成为人做的。那要不是为人做的，是为主做的。你也不是不要把那个关系给反了。对，我们记得那个。在那个职学里面讲的那个利祭司，那个老一个老祭司，那他神对他做很大的一个罪，什么？就是他敬重自己的儿子啊，过于神。那这就是变成孝子，就是个意思。你敬重你自己的儿子，过于敬重神，那结果他那两个就死掉了。所以你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那你在家里面是这样的，你在工作环境中也是这样的。那你在教会中做事情更应该这样，不是为人做的，乃是为主做的。因为教会，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耶稣基督，我也希望能够成为你一家之主。我更希望耶稣能够成为你生命的主。那这样你就是凡事都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你是跟人做，人可能会给你的称赞，人可能会给你一些好处，但是如果你要知道，你如果得了人的称赞呢，你如果得了人给你的好处，你从主那里就得不到主要给你的称赞， 主要给你的好处。因为最重要的，你要知道什么要赏赐的。这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的基业为赏赐。这就是那个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的那个产业，从主那里必能得着的。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其实不论你做什么，你都是在侍奉主。来到这里教会做事情是服侍主，你在家里做家庭主妇也是服侍主，你在学校也是服侍主，你在公司也是服侍主，你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主做的。那这就是你将来要复活的这个活泼的盼望，对我们今生怎么生活、怎么行事为人，甚至你的心里面怎么想，这是一个要求。要圣洁，要得胜。得胜是什么？得胜就是你们胜过自己的软弱，胜过这个世界带给你的压力，这叫得胜。圣洁就是按照神的心意去行，圣洁是神的性情，得胜是要胜过我们的那个败坏，胜过我们的那个罪。这就是你将来要复活这时候，你见到主啊，你不会羞愧，你的产业是丰盛的。好，我们今天讲这个死人复活，那我希望你们能记住啊，这我盼望每一位都能够经历这个灵性的复活，也是在今天，在今生就应该经历的，这样就会影响你将来的人生。那我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信心可以坚固，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你不要怕人家问你为什么，因为圣经这么说。那刚才那朋友格动员也好，圣经这么说也是变成我们客观的经历。你问我怎么知道，因他活在我心中。如果耶稣在你的生命中呢，你不会怕人家直问挑战你的信仰，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那将来这是一个活泼的盼望，希望你我们能够长城这样的盼望走我们前面当走的道路。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只是我们再次感谢你，你把圣经你自己的话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确实的，主要我们更知道你是信实的，你所应许给我们的那是确定的，到了时候你必要为我们成就。所以我们存在这样活泼的盼望，为要得着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要给我们的赏赐，我们感谢你。主要我们更为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特别是没有从死里活过来的人祷告，主啊，你今天愿施行拯救，借着你自己的道，借着圣灵的工作，让人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主，你来拯救你的爱的心，你的圣灵来催逼人，让我们今天就要清清楚楚知道自己是否已经与神建立了正道正常的关系，是否已经是神的儿女了。主啊，并求你为你们的缘故保守你的每一个儿女，让人在家庭中、在工作中、在教会中行事为人，行事应验都合神的心意。愿主的名都一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